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政要声援法轮功，亚太和中东地区；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全球政要声援法轮功，亚太和中东地区。今年是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24周年。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场迫害至今仍在持续。2023年7月20号前后，在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反迫害24周年活动之际，除了欧美各国政要或发信或发视频或到现场声援外，亚太地区的澳洲、新西兰、日本、台湾及中东国家以色列的政要也纷纷谴责中共迫害，声援法轮功。
澳大利亚政要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7月14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在当地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行集会和圣诞游行，纪念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一些政要嘉宾在发言中表示，非常钦佩法轮功学员这么多年为维护信仰自由而反抗中共政权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已经赢得了全世界的好评和支持，正义必胜。新南威尔士州太平绅士霍恩斯比郡议员皮拉马里表示，从1999年到今天整整24年的时间里，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向全世界讲述真相，他们已经赢得了全世界的好评和支持。我觉得中共政权需要清醒地看到这一事实，并且立刻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停止活摘他们的器官。皮拉马里说，法轮大法团体是一个自然祥和共处融合所有社区的团体，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好团体。我认为你们都应该为自己鼓掌，继续做好事，特别是你们提供的免费教功课程，能继续这样做真是太棒了，我们会一直在这里支持你们。新南威尔士州帕拉马塔市前市长威尔森在集会上谈到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的力量抵制中共的迫害时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的法轮大法朋友如此尊敬。威尔森还说，不要让中共的野蛮、恶毒和不人道影响到你，坚持你的真善忍原则，你们是胜利者，我相信中国人民将获得自由。澳洲传统价值家庭家园守护联盟的总裁福利在谈到有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时说，这场迫害毫无疑问是当代反人类的重大罪行之一，自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这种活摘器官的行为在中国以工业化的规模持续进行，这是众所周知的国际公开事实。福利先生还说，有许多澳洲人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在这里为你们作证，表示我们对你们的支持，你们今天并不孤单，我们将与你们同在，直到中国成为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中国人民可以像自由人一样生活，呼吸上帝为我们所有人创造的自由空气。
新西兰政要支持法轮功和平反迫害。7月15号，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新市场商业中心集会，主流社会各界人士到场演讲， 他们敬佩法轮功24年来和平理性反迫害，给所有反暴政团体树立了榜样，同时希望人们积极主动地抵制中共对秉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公民自由委员会主席巴里·威尔森在集会上说，我钦佩法轮功学员，我们知道中国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而法轮功是最积极反迫害的团体之一。中共现在对活摘器官仪式撒谎，但我们都知道这种恶行仍在继续。这就是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坚持揭露迫害真相是如此的重要，他们值得我们极大的赞赏。威尔森指出，真善忍是非常好的理念，法轮功是一种倡导和平的功法，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与中共所追求的理念相悖，因而被中共视为威胁。他认为，现在是该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一起对中共实施制裁的时候了。前新西兰惠灵顿市议员托尼·布朗特在集会上公开谴责中共的罪行，他指出，中共有组织地摘取器官，谋杀无辜人民，这是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邪恶行为。中共政权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以来对人类犯下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的政权，一个在我们地球文明界限之外运作的政权。布朗特说，中共的人权侵犯是广泛且长期存在的。中共强加的威权体制不仅对中国公民构成威胁，而且对已建立的文明规范和国际社会的人权构成威胁。他认为中共是非法组织，应该调查其在司法、警察和监狱系统中的人权侵犯、酷刑和谋杀行为，以及器官摘取及移植犯罪等。7月19号，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惠灵顿市中心商业街游行，并在米德兰公园和新西兰国会大厦前集会，呼吁全社会关注中共迫害人权的问题，敦促新西兰政府和民众采取行动抵制中共的反人类暴行。终止中共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新西兰负责人马哥·麦克维卡在集会上发言。麦克维卡指出，在全球范围内，人权活动家、议员、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一直在不懈努力，希望阻止摘取器官这种非法和可怕的犯罪行为。他强调，一些国家已立法制止强摘器官的发生，保护其公民免成共犯。比如，德克萨斯州通过了禁止健康保险覆盖中国及其他地区非法移植器官的法律。美国国会议员斯科特·佩里也提出了名为《法轮功保护法》的法案，旨在制裁参与强摘器官的罪犯，并禁止其入境美国。同时，麦克维卡也敦促新西兰政府和民众采取行动。作为一个国家，新西兰有道义和伦理义务协助终止中共的非法器官移植产业，抵制一个以杀害本国公民牟利的政权。让我们共同努力，制止中共这一暴行，让这一人类悲剧尽早终结。
以色列多位政要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7月20日，以色列部分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士在中共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多位以色列政要或发信函或到场声援。以色列议会前议员莫西拉兹在声援信中写道，中共政府必须停止活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以色列前社会和侨民事务部长拉比·迈克尔·梅尔基奥尔在支持信中说，尽管许多国家和组织声称抗议中共政权是徒劳的，但是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中共政权对国内外的任何批评都极其敏感，因此他对那些抗议可怕的不公正行为的人们做出强烈的反应，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他敦促以色列民众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呼吁停止迫害。拉比·迈克尔·普阿曾担任以色列政府部长顾问，他表示，即便面对中共的封锁，要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说，24年前中共邪恶政权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几年后邪恶的高墙和铁幕被冲破，迫害的信息为世人所知。他坚信，只要善良的人们不断发声，正义终将得到伸张，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总有一天能够拥有信仰自由。 普阿在演讲中警告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人将受到审判。我们将继续努力，良知的声音即使是少数，也将冲破邪恶的围墙。你们这些迫害者们将被追究责任，你们将受到历史的审判，为你们的罪行付出可怕的代价。
日本政要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迫害。7月15号和16号，日本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关西地区的大阪、京都两城市举行720反迫害游行，呼吁世人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多位议员专程赶来或发来致辞，声援法轮功学员并谴责迫害。7月15号，日本前众议院议员长尾敬先生专程来到游行的出发地爱染公园，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长尾敬先生从早期就开始声援法轮功，也是最早反对活摘器官的国会议员，并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对中共的活摘器官行为说不。他表示，如果向全世界所有人讲清中共镇压的残酷性以及法轮功学员们所经受的人权迫害，我相信人们一定会理解，会成为黑暗中的一束光，让我们共同制止中共的人权迫害。日本议员为游行前举行的集会发来致辞，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宏先生在致辞中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行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犯罪，是与文明进步相悖的恶行。我已在国会多次提及此事。日本是法治和重视人权的国家，我们应该发声抗议中共倒行逆施的人权迫害，行动起来早日终止迫害。今后我也会与诸位共同努力的。众议院议员石桥林太郎先生在致信中写道，仅仅因为学练法轮功就被绑架是绝不该发生的事，更何况还有活摘器官这样的恶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置之不理。现在就在这一瞬间，想到仍有很多人正在被剥夺自由，我深感愤慨。中共的一意孤行不仅影响到中国国内，也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这是对重视自由和人权、民主和法治的我们毫无掩饰的威胁。我会与诸位加深联系，为改善这种状况发出更大更强的声音。
台湾跨党派议员声援法轮功学员24年来和平理性反迫害。7月16日晚间，来自台湾北部15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落日余晖下汇集在台北市政府广场，悼念因坚守真善忍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学员。来自台北、新北、新竹、台南、高雄五县市的10位跨党派议员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24年来和平理性反迫害。台北市议员徐宏庭表示，今年是自己第7年到场为法轮功发声。他说，台北市议会在本会期通过了谴责活摘器官暴行的提案，地法院也不分党派提出制裁活摘器官的法案。台北市议员张文杰说，我一定会将这样的真相告诉很多的人，让更多人一起相挺，一起反对中共的迫害。新北市议员钟宏仁表示，他以沉重的心情悼念24年来因迫害无辜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他表示，法轮功红传世界各地，自己也在了解后发现，法轮大法是信仰真善忍的上乘佛家修炼法门，更是良善的力量、社会正能量的展现。他说，不知道中共为何要打压，为何要迫害。新竹市议员曾资成说，一个这么正向的能量和信仰为什么会被迫害，我觉得难以理解，但中国以党领政，除非共产政权崩溃，信仰自由才有被实现的一天。台南市议员李宗林在集会上表示，我相信这些字，天灭中共，结束迫害，终有一天会实现。7月15号和16号，台湾中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园、云林县斗六市柚子公园、彰化火车站前广场举办集会，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以唤起更多人关注，共同制止迫害。 台湾多位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员到场表达支持，他们谴责中共的暴行，承诺推动立法来制止火灾恶行，并呼吁民众协助传播真相。台湾立法委员张廖万坚赞扬法轮功学员24年来以和平、理性、坚持不懈的方式反迫害，他认为这是中共最害怕的方式。他说，法轮功学员用和平、锲而不舍的方式进入文学、文化表演的各种方式，告诉中共，如果继续用迫害人权、用活摘器官的暴行来执政，相信他们一定会被国际淘汰。台湾立委刘建国表示，全球法轮功学员几十年来通过传播真相，各国众议院议会的声援，用国际力量结合民主的力量共同发声来制止迫害。他说，这股强大力量来自于全球大法弟子的毅力与坚强意志的集结，在高压迫害之下依然秉承真善忍的精神面对恶势力，真的很令我敬佩。台中市议员黄守达表示，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用各种方式渠道向全世界包括台湾大众传递这些重要的信息，学员坚持不懈的精神是相当值得尊敬的。他说，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这段经历相当不简单，可以让更多人愿意站出来，唤醒更多人的理性和良知，这对全世界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他呼吁大家一定不要遗忘这段迫害的历史，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和关心，因为这也关系到自己。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我很感佩全球的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一切来捍卫人类的最基本权利。他谴责中共活摘器官，不只是违反人权，是违反人道，惨无人性。台湾立委庄敬诚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一个会迫害自己人民的政权，尤其活摘法轮功权器官这样的暴行，应该让所有台湾人、全球人都知道，全球一起来谴责这样的行为。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3年美中法会8月6号在芝加哥西郊举行，来自美国中部各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15位学员在会上交流了自己的修炼心得，无论是用心讲真相、参与神运推广，还是在生活中按照法理提高自己、克服困难，都充分展示着法轮大法令人身心升华的威德。萨拉一直坚持给政要讲真相，比起与他人合作，他更喜欢独立做事。深究这一点，他认识到自己的懒惰和害怕被别人批评的执着心。在通过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向政要讲真相的项目中，萨拉不断向内招，逐渐改善了与小组成员的沟通与分享，项目也有了很好的进展，收到了政要们的很多支持信和褒奖。此前一天8月5号，来自美国中部十多个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在中国城举行大游行，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学员莱纳说，我想告诉中国人法轮大法好，中共当局的所为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希望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摆脱所有的误解，并了解修炼的真相。莱纳表示，在他修炼以前一直在寻找人生的答案，修炼法轮大法后找到了他所有问题的答案。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海洋节聚光游行7月29号在数万名现场观众和数十万观看电视和网络直播的观众的期盼中开始。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学员们乘着精美的船形花车，打着腰鼓奏响军乐，再一次为民众带来了大法的美好。这艘约16米长、4米宽、3米多高的船形花车已经在过去近20年的美加各大城市的游行中屡获殊荣，多次成为当地媒体和游行主办方重点报道的内容。
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的法轮功学员7月15号至7月29号的连续三个周末，在每年一度的加州博览会场外的言论自由区设立展位，向参观的民众及游客介绍法轮功。民众非常认同且喜爱法轮功，很多人对学员赠予的精致的小莲花爱不释手，也有不少人对学练功法很感兴趣，纷纷拿去资料。
美国纽约州府奥本尼法轮功学员8月1号参加了在南端小区举办的全美警民之夜活动。法轮功的展位处在街区的入口处，金黄色的展位在阳光下十分醒目。学员随着优美祥和的练功音乐演示着五套功法，人们纷纷被吸引，停下来欣赏，并上前一探究竟。州众议员帕特里夏法医来到法轮功展位跟学员们握手，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8月3号至8月7号在加拿大伦敦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公园举办了为期五天的排骨节，除了来自北美的各种风味烤排骨外，还有音乐会、绘画、手工艺展以及各种娱乐活动。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活动，向居民以及游客介绍法轮大法，并义务教人们学功。
法国巴黎中心的圣米歇尔广场在塞纳河左岸，位于拉丁区和圣日耳曼德佩区。8月6号下午，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了练功和讲真相的活动，活动吸引了来往的游人和各地人士。人们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后，还表达了他们的心声。
7月31号在德国康斯坦茨市中心的集市广场，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向民众展示功法，发送真相资料，并征集签名，呼吁共同制止迫害。退休的幼儿园老师特雷斯说，真善人是我们的基本价值和基本态度，过去、现在到将来，其一直都有重要的价值。简单但深刻，富有力量，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如果忽略这原则，我们终将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前行，没有出路。他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感到非常震惊。
德国政府网站7月27号发表德国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宗教和信仰自由专员斯瓦伯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4周年的支持信。法轮大法修炼者受到大规模迫害已超过24年，我们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支持。愿法轮功学员的经历激励我们勇敢无畏地为更自由的社会而努力。请相信，我将继续为你们提供服务，与你们共同捍卫自由信奉宗教、精神和信仰的权利。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7月20号继续在中共驻索菲亚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继续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了当天法轮功学员在大使馆外纪念反迫害24周年的活动。欧洲新闻图片社也拍摄了学员在抗议活动中的照片。保加利亚国家有线电视网做了专题节目采访法轮功学员。克雷梅纳修炼法轮功20多年，他在保加利亚的一家媒体任主编，他撰写了一篇文章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7月20号晚，他应邀做客保加利亚国家有线电视网，就法轮功遭受的残酷迫害与主持人进行了20分钟的访谈，详细介绍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面临的迫害，包括遭非法监禁、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
俄罗斯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6号和20号分别在夏诺夫格罗德和伊尔库茨克两座城市举办反迫害24周年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真相。许多明白真相的俄罗斯人，他们在制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支持。
澳洲昆士兰黄金海岸最大的年度社区活动太平洋松树节7月16号在中央公园举行，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传递真相，获民众和政要的支持。
日本中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8月5号至6号参加了三重县第60届大四日式庆典，参加了游行，并在舞台表演了腰鼓舞和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受到好评。 组委会的广播介绍说，中国的腰鼓有近1000年的历史，表现正义、公平、威严等正向能量。他们法轮功学院的表演更充满了真善忍的力量，会给大家带来光明、勇气和力量。据悉，今年庆典现场观众大约有25万人左右。
印度法轮大法协会7月20号至23号在孟买的杰汉吉尔艺术画廊举办了为期4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吸引了大批人潮前来参观，他们都被作品中展现的希望和勇气深深感动。
斯里兰卡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号聚集在中部城市康提的萨哈斯乌亚纳公园，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学员们身着黄白相间的服装，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演示平和舒缓的五套功法。晚上他们举办了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
台湾各地的法轮功义务辅导员7月29号和30号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举办了集体学法交流会，互相促进提升。在两日的学法交流中，他们交流了如何在修好自己的前提下尽好辅导员的责任，维护好地区的修炼环境，并期待能起到整体协调配合的作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鸡西市法轮功学员顾爱民女士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多次遭到中共警察绑架、抄家、关押，遭到上绳、残忍灌食等酷刑折磨。她曾三次被迫离家出走，在外漂泊长达10年之久。2023年4月22日，顾爱民被向阳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遭司法迫害。日前，他被鸡东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6个月，顾爱民已经提起上诉。
山东泰安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存国，今年3月23号被泰山区法院非法开庭，枉判5年半，勒索罚款15000元。今年6月初，他被解入山东省监狱。李存国的妻子谢清玲2020年11月被绑架构陷，被冤判7年，勒索罚金2万元。2021年12月被劫持入狱，李存国被迫流离失所。去年9月13号被泰山区公安分局610和国保警察跟踪绑架。
山东沂水县现年67岁的法轮功学员严文成，2023年2月7日被沂水县城北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约于7月20日被沂水县非法判刑3年，严文成已提起上诉。
山东招远市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杨作娟女士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招远市公检法相互勾结构陷。今年8月3号杨作娟被招远市法院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5000元。
山东烟台市法轮功学员任清博因坚守真善忍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勒索、关押，曾被非法劳教2年，被迫流离失所。2022年8月5号又遭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身体更加消瘦，于2023年7月24日含冤离世，终年57岁。
河北石家庄法轮功学员荣秀珍女士在昆明帮女儿看孩子，去年9月被当地警察从家中绑架，被非法关押构陷，今年5月被昆明五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所谓办案单位是昆明市官渡区乙六派出所。
河北邯郸市武安市活水乡马店头村法轮功学员郝树恒、郝虎成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常年遭中共迫害。父亲郝树恒曾被非法劳教，于2023年5月26日含冤离世。儿子郝虎成两次遭非法判刑，至今仍在狱中。
湖南常德市法轮功学员刘朝阳于2015年5月被绑架， 2018年6月被非法判刑8年，2018年10月23号被劫持入狱。不到三年，刘朝阳于2021年3月在株洲王岭监狱时间区被迫害致死。刘朝阳2004年被无锡市滨湖区河裂口派出所警察绑架，遭到五马分尸的酷刑，险些丧命。2015年他又被绑架，遭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分局警察的刑讯逼供，下身被打出血。
湖南祁东县红桥镇法轮功学员刘继顺，原系祁东县粮食局书记，在中共协党人员长期迫害中，于2023年7月27日含冤离世，终年77岁。老人生前曾遭非法劳教判刑，共计限狱7年半，常年遭骚扰，还被断经济来源。
吉林长春德惠市法轮功学员朱玉霞，自去年9月一直遭长春市宽城区西广场派出所、宽城区检察院、法院合谋构陷迫害，身体状况恶化，今年7月中旬含冤离世。此前几天，公检法人员在他家里所为开庭，威胁他事情还没完。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的人有什么条件骄傲，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日。读明慧编辑部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有感，也有些想法提出来互相交流。我在1999年得法，修炼24年了，时间不算短，也自觉的会用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向内找，实修。但越修下去，越感到师父的大法实在博大精深，我像一滴小水珠融在大海中，永远有太多的壮丽风貌，小水珠没有办法看到和知道。我体悟，师父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安排都非常有序。在每天日常生活的修炼中，我常常会意识到自己有哪里不足，如最近执着于常人中的各种有效率、聪明的做事方法，别人一旦拖沓没做事，我就会生气，这是对这些常人观念产生执着，把它当成了自己，没有去排斥它，反而顺着它思考，这就又变成了执着自我，所以要排除、反对的，除了常人观念，还有自我。还有一种暴怒的物质，这种物质让我用以恶制恶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要别人踩到红线，一没忍住就生气，有时气到当下什么都不管了。这东西的的确确是魔性，今后要更加注意修掉它。想说的重点是，如果每天有在依照大法的要求实修自己，那真的会觉得自己太差劲了。虽然在同修看来我在努力修炼，但自己知道现在离大法对我的要求那真的是差远去了，有一两天付出了超过平常的努力，才感到自己终于离标准比较近，不然平常都是刚刚过了及格线的状态，好一些的时候感觉70分吧。因为时刻感到自己不足，所以真的骄傲不起来的。从法中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修好的一面就隔开了，每天面对的都是没修好的一面。真的不能理解，怎么会觉得自己在修炼上做的什么都好，从而有傲慢、自心生魔的本钱。那可能就是没有实修的表现，才看不到自己还有哪里需要提高。常人心理学中有一种很著名的认知谬误，称作邓宁克鲁格效应，也许也可以作为一种参考。这个效应显示，能力不足的人普遍自以为是，真正在这个领域深耕的人则看见天外有天，反而不会高估自己。这个现象可以用上图的曲线显示，初步涉足某个领域时， 人的自信会登上愚昧之峰，之后见识变多，就会惊觉这个专业领域的渊博，自己实在微不足道。再慢慢随着日积月累，自信和实力就会慢慢攀升至合乎比例的水平。我感到自信生魔的人是站在愚昧之峰上，自以为高人一等，因为傲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周围的环境。最近我们地区发生开天目的人自以为是自信生魔的情况，确实有一些同修，只要这人发表意见，就照单全收，恭维肯定，这么恭维崇拜别人，爱之十足害之。而且此人发出的讯息不只是口气大的问题，更常常明显背离大法。如果盲目听信，是不是有主意识不强、学人不学法的问题？我理解师父希望大法弟子的环境中正气足，海外如有遭到排挤的正直的老同修，如有条件也可以在同修的环境中秉公执言。我们得抓住这次机会，每个人都好好提高上来，把事情变成好事，别再让师父操心。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愿我们最终都能对得起大法弟子的称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日。这场对法轮大法和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已经持续24年多了，不少大法弟子历经千锤百炼走过来了，但是也有很多人掉下去了。当初在反迫害救人的路上，很多地区都做得轰轰烈烈的，真相资料遍地都是，同修们的那股热情非常可敬。在我们这一代，有几十位同修，即使迫害那么严重，他们都能坚持学法救人。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社会的诱惑，不少人却渐渐懈怠了修炼，因此而感到学法修炼苦涩，便随着社会潮流滑下去了，掉在名利之中了，甚至迷上了手机网络，把修炼搁置一边。有的人怎么说都很难往回返，甚至交流也不谈法上的事。在迫害中，几十人都坚持了10多年，而后来这几十人中，仅剩下几位同修还能坚定地走在助世救人的修炼路上，真是令人痛心。有一位同修在被关进狱中迫害时，凭着对大法的坚信，通过绝食，人瘦得皮包骨，九死一生闯了过来。出狱后，他精进了一段时间，大约2015年间，打坐时他飘了起来，这本身就证实了大法的神圣，同时也是慈悲的师父对他的鼓励。可是后来这位同修去外地挣钱去了，几年时间不学法，不练功，完全不是个修炼人了。末劫乱世，人世间充满了乱象和罪恶，修了这么多年还不能看透这一切，那到最后会给自己造成多大的损失和遗憾。瘟疫期间，中共对大法弟子搞了所谓的3年清零运动，加剧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80-90岁的老人都被非法判刑，江魔头下地狱了，中共不但没有收敛，反而继续迫害大法弟子。其邪恶的表现就是吓唬那些不精进的人，抓住他们的人心，拼命往下拖，使他们一再错失师尊给的机会，动摇对师尊对大法的信念。瘟疫的出现，中共邪灵知道他快要完蛋了，所以采用一切手段迫害大法弟子。因为大法弟子这些年来一直在揭露中共，劝人退党，中共邪灵知道他随时都会灭亡，就以迫害大法弟子来延续自己的活命。为什么有人不识时务拼命保那个恶党呢？是因为被邪灵控制了。试想，如果师父不正法，1999年人类就没有了，还有我们吗？还有我们世间的一切吗？近期 师父直接对世人发表了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世界上很多有见地的人都感到振奋，看了这两篇文章后，一下子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有了希望。难道修炼人还不警醒吗？其实，这存在着根本上是否信师信法的问题。如果不能真正的信师信法，那就谈不上修炼。师尊在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告诉全世界的众生说，当天体在成住坏灭到了末后时，创世主用两亿年的时间造了三界，为众生安排得救的各种形式与机缘，同时奠定了人的文化与思想行为。他还用自己的神体为众生消解罪业，为救众生，他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拷问自己，到了今天，自己能不能为众生付出一切呢？有一个现象，大法弟子要明白，现在中共党魁是完全被邪灵附体操控，根本没有正常思维，大法弟子该怎么对待他们，一定要清楚。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愿更多同修能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一点粗浅认识，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去怕心的经历，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旭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5日。我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0多年了，有很多感悟和收获，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由于前半生命运坎坷，争争斗斗，内心不平，落下满身的病，吃了无数的药，好像命运专对我不公，家庭矛盾重重，单位问题不断，不明白人活着为了什么。1996年的一天，听旁人说法轮功很好，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进单位的练功点，那场地和气氛把我惊住了，那和善、友好、热情，别处没见过。当时就有人把他的宝书《转法轮》送给我先看，我一夜把书看完。第二天，我的脚消肿了，走路有精神，我喜出望外。从此，我无病一身轻，一路走到今天，成了一名坚定的大法徒。1999年7月，风云突变，磨难压来。由于心性低，只从感性上认识大法好，没能从理性上升华，加上怕心、做事心、有求之心，被邪恶的魔钻了空子，多次被非法关押，一次劳教迫害，成了邪恶人员的眼中钉、肉中刺。磕磕碰碰走到了今天，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是素江，让我去掉了很多怕心。素江后的一天，单位退休办书记独自一人来我家，因平时都是一帮人来，那天只有他一个人，他把车停在我楼下，阴沉着脸叫我上车。在车上，他严厉地问我，你告江泽民了？我没有怕心，笑着回答，告了，怎么了？你还笑？你闯祸了，你的诉状退回到公安局了，你麻烦大了，他是什么人，你敢告他？我回答，他是一个常人，俗语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进了他的办公室后，我原原本本把自己如何走进大法修炼，身体如何健康，大法修炼的原则是什么， 大法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以及我和家人遭受的迫害等等，讲述了一番。我告诉他，法轮功只是教人做好人，电视上的宣传是造谣，是迫害，对法轮功弟子的打压是迫害，对我的无理关押和劳教是迫害，对我孩子的伤害同样是迫害。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做了那么多坏事，我不告他，难道我告你？他无语。当晚，我把我所经历的一切写成文字，第二天请他交给610办公室。过一段时间，610人员来我家，我的第一句话，你们还来？我不是给你们写信了吗？我在信上写得清清楚楚，我没犯法，我不是你们的犯人，我是真善忍的修炼者。从那以后，610人员再没上过我家。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我想，我这次是悟对了，师父帮我消除了磨难。瓜农助我劝三退。伟大的师尊，伟大的法，在人间造就着亿万法徒，在人间证实着法，救度世人。现在全球三退人数已过4亿，可喜可贺。明慧网发表4亿三退那天，我也有点小喜，出去买了一个西瓜，8元钱，期间退了3个人。当我给一个买瓜的人讲真相后，瓜农就对他说，叫你退党。对方就回应，哦，退了。又讲一个，瓜农又说，叫你退党。对方又退了。我一连给3人讲了真相后，3人都顺利三退了。当买主走了，我对瓜农说，兄弟，你今天表现得真好，帮助我做三退，你多挣钱高兴，我呢多救人高兴。我俩都笑了。那天我退了12个人，双喜临门。我每天早上背诵着师父的法走出家门，街头、路边、车站、超市、集市都是我救人的场所。我会在这条路上从起点跟师尊走到终点，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明慧网同修和本地同修的多方帮助，谢谢师尊一路上的加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大陆大法弟子采购耗材注意安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2023年6月份，我地公安人员曾到卖纸的商家询问有谁买过某某牌的打印纸，并把买纸的人员信息都要走了，商家电话都有可能被监听，和商家谈话一定注意修口。建议同修买耗材时，不要长期固定的在同一个商家购买某种耗材，不要因为价格便宜点就长期这样做，会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其实从哪个商家买都一样，不要太执着价格和质量，只要价格和质量差不多就可以的，不要长期固定形成规律。还有的大法弟子让常人商家把耗材直接送货上门，此举也存在安全问题，一旦有什么事情，常人的心性是有限度的。不久又到制作台历挂历的时候了，买耗材一定理智智慧的去做，手机也要慎重对待，尽量不让商家知道大法弟子太多信息。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